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中国大陆16413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江苏八旬袁玉珍老人被迫害含冤离世，原辽宁省司法厅副厅长张振铎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全年，中国大陆有16413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绑架骚扰，其中绑架5886人，骚扰10527人，截入洗脑班608人，非法抄家1751人，被迫离家出走149人，强制采血采集 DNA 手印脚印239人，168人被扣发工资、养老金、绩效工资、补助、医疗保险、奖金、工龄被清零等。迫害分布于中国大陆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2020年相比，2021年，明慧网报道的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骚扰、关洗脑班迫害的人数都有增加。绑架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山东省1008人，辽宁省605人，四川省512人，黑龙江省463人，河北省456人，湖北省435人，吉林省420人。骚扰人数最多的地区是河北省2211人，山东省1595人，四川省1083人，黑龙江省872人，吉林省750人，辽宁省699人，湖北省554人。强制洗脑人数最多的地区是湖北省124人，山东省117人，吉林省81人。2021年1318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迫害，年龄最长者95岁，其中65-70岁283人，70-80岁667人，80-90岁350人，90岁以上18人。2021年，中共警察、社保局通过抄家、威胁、敲诈勒索等各种手段，抢劫法轮功学员人民币4486921元，美金10万元。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京市法轮功学员、优秀教师袁玉珍女士，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先后被警察非法抄家5次，绑架到洗脑班4次，非法刑事拘留2次，非法劳教1年，迫害给她精神上造成极大伤害，身体上造成严重摧残。2021年11月19号，袁玉珍含冤离世，终年81岁。袁玉珍曾身患严重风湿性关节炎、心脏病、腰椎间盘突出等多种疾病。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不长时间所有疾病不翼而飞，身体健康了，道德品质也得到了很大的升华。袁玉珍曾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师。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2000年袁玉珍三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天安门警察绑架，遭受关铁笼子、靠铁椅子，被警察用拳头猛击头部，用脚碾踩手指，把手臂反吊在大卡车车棚的横梁上，又把电棍伸进他的衣服里电击，致使他当时就昏死过去。后来袁玉珍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期间袁玉珍被包夹犯人殴打，被狱警拽头发往后拉、撞墙、打嘴巴等。他还被强逼送洗脑班迫害，牙齿几乎都被打掉了，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2015年6月， 袁玉珍因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南京鼓楼区公安警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政法委、街道、社区人员多次非法闯入家中威逼、恐吓并非法抄家，致使袁玉珍血压升高，全身发抖，脸色发紫，有时喘气都困难，还会突然摔倒在地。几年来，他的精神一直处在极大压力之中，身体每况愈下，于2021年11月19号含冤离开人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前后，36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的23个国家、日本、韩国、瑞士等国的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迫害者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原辽宁省司法厅副厅长、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张振铎在本次递交的名单当中。张振铎，男，今年50岁，曾任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辽宁省公安厅指挥中心主任、锦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辽宁省司法厅副厅长、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2021年9月17号至今任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在任职期间，张振铎竭力执行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致使在其所任职的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严重。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锦州地区有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其中2人被迫害致死，12人被非法判刑，80人次被绑架，27人被骚扰。据不完全统计，张振铎任职辽宁省司法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的2年3个月的时间里，辽宁省内监狱有李桂荣、胡林、张振才、王殿国、于宝芳等七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中共所有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在监狱监区指挥安排下，让狱警与监狱中最坏、最凶残、最流氓的犯人互相配合，直接面对面迫害法轮功学员。监狱使用暴力、酷刑、洗脑、强制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对于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还会用药物迫害他们。所谓的转化，就是强迫法轮功学员违心的表态，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监狱为了所谓的转化率，使用各种残忍隐蔽的迫害手段，一边酷刑迫害，一边严密封锁迫害信息。张振铎对其在任期间当地发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年伊始，日本九州民众联署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新年伊始，时至一年之中日本最重要的传统风俗，民众在此时祈求新的一年能够顺利安康。日本熊本地区法轮功学员今年1月1号至3号在九州地区热闹的活动地点向民众祝福新年的同时，讲述法轮功22年来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呼吁民众联署声援，共同制止迫害。了解真相的众多日本民众主动签名反迫害。一位大学生对学员说，3年前我在福冈市中心已经签过名了， 当时我是高中生，现在已大学二年级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还在坚持，真佩服你们。你们做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学员回答，长达22年的迫害至今还没有结束。很多法轮功学员还在监狱里无辜地受迫害，他们命在旦夕。我们的活动要一直坚持到这场迫害结束为止。这位大学生感动地说，真不容易，我支持你们。每年都来参加祈福的一位老大爷友好地向学员说，这几年来到这里总是见到你们，去年我已经签过名了，你们真辛苦，天气冷，多保重身体。一位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表示，过去的两年中，疫情在全球蔓延，众多的日本民众看清了中共政权的谎言及其邪恶本质。中共不但对自己的国民施加残酷迫害，而且在以谎言欺骗着世界民众，希望更多的海外民众觉醒，拒绝中共暴力，共同制止中共的反人类罪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96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幸运的大法徒》，回顾早期的修炼经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5日。我今年87岁，1995年走进大法修炼。我出生在一个信佛的家庭中，父亲是一位老教书先生，经常看一些寓言类的古书，如《推背图》等。我从小喜欢听父亲讲的古代修炼人成神成仙的故事。父亲多次说过一句话，等到木子里传三宝的时候，就可以一世修成神佛，跳出六道轮回了。自从听到父亲说了这件事，我就一直盼着那位大佛早日出世传三宝，我也要一世修成佛。18岁那年，我出嫁了，丈夫家是农民，一进他家的门，我就得承担起全部家务。家里很穷，即使吃剩饭，我都吃不饱。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得的病越来越多，两只眼睛经常红肿，看东西模糊，几乎要失明了。风湿病使我的两条腿弯成罗圈形，疼得不能正常走路，三伏天也得穿棉裤，一头疼就恶心的直吐，头上经常得系着一条大毛巾。最严重的是肺心病，这病一到冬天就更严重了，一旦得了感冒，更是上气不接下气，那只有去住院的份了。医院给我检查出来的病就有十几种，可是每当我对活下去失去信心的时候，总能想起父亲嘱咐我的，等到活佛木子里来传三宝时，就能一世修成神佛，就能跳出六道轮回了。这个念头一直支撑着我，让我一天一天苦苦等待着。父亲直到临终前还一再嘱咐我和哥哥，活佛木子里传三宝，看来我是赶不上了，你们能赶上个边，到时候可别错过啊。 一，三宝终于盼来了。1993年的一天，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哥哥来了，我俩又说起父亲告诉我们的木子李和三宝的事。怎么现在还没有消息呢？我流着泪对哥哥说，我身体这么不好，看来我也等不到那一天了。哥哥说，那咱俩去庙里皈依吧。临行前，女儿给了我500元钱，结果在坐客车去庙里的路上，钱就被小偷给偷走了。我着急上火，回到家就一病不起。儿子找到他当医院副院长的朋友给我看病，做了全身检查。儿子朋友对儿子说，我们是老朋友，和你说实在话，你妈全身都是慢性病，治这个病引发那个病，回家后她想吃啥就给她吃点啥吧。看着儿子来到我身边的那种表情，我心里就明白了，我们母子俩都不想明说。儿子也有病，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因输血又感染上了乙肝，曾被几个大医院的医生都认为没有治疗价值了，他一直在用药维持着。为了他的病，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无时无刻不再惦记着他的病。1994年10月的一天，在城里上班的儿子回来，一进门就说，妈，我这次回来就是教你练功来的，这功法太神奇了，我刚练了半个月就觉得全身舒服，虽然我没去医院检查，可我没吃药也没有难受。看着儿子满面红光高兴的样子，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落地了。儿子打开包，一边摆弄着录音机，一边说，妈，这叫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功法，正好你信佛，你就练吧。我还给你带来了法轮功创始人李老师的教功录像带。我一听是佛家功，就觉得很亲切，又听说这功的创始人姓李，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当时我还想，这孩子怎么了？他以前不相信神佛啊。过去我一给他讲佛家故事，他就说，妈，我不信，哪有神啊。有好几次他和我商量说，妈，你别再给那铜筷子指观音像磕头了，你身体不好就是因为你信他不吃肉造成的，我给你把它卖了吧。我就制止他，你可以不信，但不能说谤佛的话。当儿子把法轮功的教功录像一放出来，我第一次看教功的师父时，就感到特别亲切，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位师父。我的眼睛看东西也突然清亮起来了。当电视上放出三个大字，并说出真善忍三个字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喊了一声，哎呀，这就是三宝在传世啊。顿时一股热流贯穿全身，激动得哗哗流眼泪，怎么也止不住。看完教功录像，我开始跟儿子学练五套功法。二，我家20多口人修炼法轮功。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我明白了，我信了几十年的佛，就想跳出六道轮回，可是我把磕头、烧香、吃素、念经当作修炼了，就像我儿子说我的那样，抱着一颗虔诚的心，走着一条迷茫的路。那时，面对丈夫的吵骂，公婆对我的不公，生活上的困苦，自己心里的气愤、怨恨，甚至还多次想到了死。听了师父的讲法，我知道了，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一切苦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债造成的。还清了业债，才能真正的跳出六道轮回，回归天国。 不想承受苦难，就是不想还债啊。当我按照真善忍去修心的时候，身体很快就出现了很大变化。开始，我吐出一些像烂肉一样的东西，然后高烧、拉肚子等，但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身体上所有的病差不多都好了，走路总像有人推着我，自己就像小孩子一样，走路总想跑。去其他屯子弘扬大法，20多里地，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夏天也不用穿棉裤了，脸色变得白里透红，很多人都说我比以前年轻了10-20岁。很快，我们全家除了一个女婿，其余的20多口人都走入了大法修炼。我家人的变化，特别是我和我儿子、大女儿的身体变化，让全屯人都很震惊。之后，多位乡亲和村民都来修炼大法了。有一位亲属，像我年纪这么大，也得了多种病，走路弯着腰。他修炼大法后，师父不断地给他消业。在他消业最严重的时候，全屯子的人都在传说他不行了，得准备后事了。我儿子问他，您认为是消业还是认为是病？您要觉得是病，我立即就送你去医院。他坚定地说，我这不是病，你给我买点好吃的吧，我宁愿相信大法，死了我也是得大法了。神奇的是，几天后他就彻底好了，腰直起来了。三，村民们喊谢谢法轮功。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所有的路都被大雪封了，送公粮的车出不了村了。眼看要到日子了，公粮再不送去，俺村就得被罚钱。在镇里上学的学生都不能上学了，有病的孩子也去不了医院了。村书记急得在大喇叭里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出来清理道路。喊了一上午，也没有一个人去清理。我们村那时已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辅导员就把同修们叫到一起，一商量，大家都愿意去清理积雪，其中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10几岁。我们个人拿着自家的铁锨、扫把，把整个一条道上的大雪很快清理了，道路两边的雪堆得有1人来高，当天公粮就送走了。村民们向我们边招手边高兴地喊，法轮功好，谢谢法轮功。村书记说，什么共产党员，真不如法轮功学员，等我有钱了，我就给你们法轮功盖个大的练功房，让更多的人都来练法轮功。自从法轮大法在我们屯传开后，不知不觉的，不修炼的人都在发生着变化。为丢东西骂街的，邻居两院打仗的，这些事越来越少了。一个年轻的亲属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把自己前几年从别人家偷的门和其他东西都给人家送了回去，并且当面道歉。有的同修还把多占的别人的地退了回去，像这样的事多去了。这些村民们都知道，都说法轮功太好了。四，60多岁的文盲能认字能写字了。转法轮宝书请来了，可我不识字啊。在学法小组听着同修念书，我只能拿着书跟着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的顺着往下看，啥时候自己才能认识字啊？我心里那个着急呀。回到家，我给师父上香，跟师父说，师父，大法这么好，可弟子不识字，这可咋学啊？我一定要识字。 我身边识字的人，碰着谁我就问谁。师父看我诚心想识字，就帮了我。我看着书上的字，越看字越大，眼睛也变得清亮了。后来奇迹出现了，那些字就像一个个人。原来给我看的是人的后脑勺，现在都把脸转过来了，我都认识他们了。我一下跪下，一边哭一边给师父磕头，感恩师父的慈悲。这是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太太一辈子也没敢想过的事。有一个阶段，同修们都在抄写转法轮，我也想抄，但是我一天学也没上过，写字连笔都不会拿。我就让7岁的外孙女教我怎么写字。外孙女说，姥姥得这样拿笔。她把笔放在我的手里，让我攥住。她把着我的手告诉我，先写字的左边，再写右边，这样一个字就写完了。那些天一有空我就练写字，我睡觉做梦都在练习写字。说来真神奇啊，就这样我学会写字了。我爱抄大法书，我把厚厚的一本转法轮抄了一遍。五，我一定跟师父回家。1999年7月20日，邪恶江泽民与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全屯2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了看守所，我们家也成了被迫害的重点。中共恶人逼迫我们写不修炼的保证书。我被绑架到县里看守所，当警察把大铁门关上的时候，那当的一声巨响，震得我全身发抖。这时我耳边立刻响起了师父的声音。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说，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立刻我那个害怕的心就消失了，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感恩师父的泪水不住地往下流。我被非法关押了2个月，我对法轮大法的坚信一点也没动摇。二女儿去镇政府要求释放父母，女儿说，原来我父母的身体一直不好，都有重病，练功后病都好了，为啥不让练？你们不放人，如果我妈妈有个3长2短，我饶不了你们。最后他们无条件地放我回家了。随着中共迫害的越来越疯狂，大女儿被迫流离失所。作为村医生的大女婿被非法劳教，后被迫害的出现了癫痫病症状，也不能行医了。家里的4个孩子还很小，都在上学。在市里上班，已经被提升为处级干部的儿子被非法劳教，后来又被非法判12年重刑。被开除了公职，儿媳也被绑架劳教迫害，孙女无家可归，整天睡在网吧。一些被中共恶党电视宣传毒害的人说我，没有正事，非得信这个，指法轮功，把几个子女的前途都给毁了。那时候，我心里那个苦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从小就受信佛的父母影响，只做善事，从不伤害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我们一家人都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大女婿当大夫，有的村民看病拿药，常年不给钱，再来看病时，大女婿照样还给治病拿药。儿子的奖状挂了满墙，是被公认的好干部。我们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犯了什么哪家的法呀？六，尽自己的所能反迫害，讲真相。儿子被中共恶党迫害得奄奄一息，当迫害他的人都认为他不可能好了的情况下，怕承担责任， 才用担架把他送回了家。一个原来身强体壮，体重140-150斤的人，回来时只有60多斤，只剩一把骨头了。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儿子又活了过来，法轮大法又一次救了我儿子的命。2009年，儿媳又被绑架，我去了城里，在小女儿和孙女的陪同下去派出所讲真相要人。我们一进派出所，还没等讲话，警察就都跑得没影了。我们找公安局，他们又推回给派出所。我和孙女俩就拿着做好的展板和印好的真相资料去市场讲真相，发真相传单。市场里无论是卖菜的还是买东西的人都过来围着看。我就告诉大家，我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儿子和儿媳被迫害的经历。听了看了真相的市民都为我们一家的遭遇愤愤不平。消息传到了派出所，他们一看这影响太大了，就派警察来阻止我们。为保护展板和真相资料，我和孙女俩被警察撕扯，我被警察推倒在地，警察还不停手。一位买菜的市民愤怒地对警察说，你们这是人民警察吗？也太不像话了，他这么大年纪了，你们这样对待他，你们家没有老人呢。警察说，你别管，你知道啥？那位市民说，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警察一看形势不对劲，就都跑回派出所去了。我们没有被吓住，一些市民陪我们撵到派出所，警察把大门锁上了，不让我们进。我又抱着展板到市里最繁华的超市喊冤，揭露迫害。很多市民看了真相展板都发出了善念。有个看了传单听了我诉说的男子说，老人家，你在这儿怎么喊都没有用，我们同情你，但帮不了你什么忙。你去市政府找市长、市委书记，不给解决，你就往地上一躺。有的人当时就骂共产党养的警察太没人性了，还有的人听着我的诉说，跟着抹眼泪，有的人往我们兜里扔钱。我们说，不要钱，只要你们知道我们是好人就行了，能帮我们喊冤更好。没过几天，他们就把我儿媳无条件释放了。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一粒药没吃过，有时出现一点不舒服，知道那是在净化身体，通过学法练功，提高心性就过去了。我常常想，我能在花甲之年，在十恶毒世中得到这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真是太幸运了。每当遇到来我身边的人，我都会给他们讲我等待三宝修炼大法的神奇故事，告诉他们千万别错过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弟子叩谢恩师。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体悟大法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9日。我是一名教师，2014年底重新走回大法修炼。那时孙子4个多月大，白天孙子睡觉了，我就看书学法。晚上儿子儿媳回来，忙完后我就练功。因为孩子小，我一个人带，有时候会耽误我学法，所以学法的时间也不能保证。后来我就想，要能把大法背下来多好， 那样我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我就可以背法给他听，这样法也学了，孩子也带了，两不误。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开始下决心背法了。背法的过程很辛苦，《转法轮》这本宝书我是背下来了，可是期间的过程却是个辛苦又费时的过程，没有一定的毅力是不能达到目标的。《转法轮》有九讲，每一讲内容都很多，就是照书不停地念，每一讲内容也得念一个半小时左右才能念完，而且每天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背起来就觉得很辛苦，很费时，很困难。虽然每一讲内容当时背得很熟，可是等九讲循环一遍得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所以这样下来就总是背前面的往后面的，背后面的往前面的，总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忘，周而复始的背。即使这样，我也是不气馁，不妥协，不懈怠，每天坚持背，能背多少背多少，忘了再背，背了又忘，反复背，大声背，走路背，睡觉背，吃饭背，干活背，坐车背，不停地背，有空就背，抓紧一切时间背。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发现居然都背会了。另外，除了背会《转法轮》之外，我还背会了十几篇精进要旨的经文，背会了五本红银，当时都背得很熟。每背会一讲大法，或背会一本红银，或一篇精进要旨中的法，我的内心都感到无比的幸福，觉得又能同化一些法了。由于我常在家里大声地背《红银》中的《苦其心志》这首法，三岁的孙子听的时间长了，也背会了《苦其心志》这首法。后来我有意地给孙子教背五本《红银》中的部分法，到他四岁多时，就能背会五本《红银》中的五十多首诗词了。背法极大地增强了我练功的毅力，从只能翘着膝盖练三分钟，到能双盘一个多小时，用了不到两年时间，期间确实体现了毅力，也认识到只有通过修大法、学大法、背大法，在大法威力的作用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是师父把那些不好的物质给我消去了，我的腿才能达到这样的成效。如今我这个曾经走路不利索、膝盖不能下蹲的硬腿人，居然能双盘打坐一个多小时，腿还不怎么疼，真是神了。现在我走路生风，蹲起自如，精力充沛，浑身舒服，之前的那些困扰我的各种病症也烟消云散了，切实地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真心觉得修大法真好，在我的层次中体悟到了大法的威力、大法的神圣、大法的美好。在以后有限的时间里，继续坚持多学法、多背法、多弘法，以法为师，时刻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明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修炼的路上，保持正念正行，用更理性、更纯净、更慈悲、更祥和的心态，多向世人讲清真相，多救度众生，圆满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责任，争取跟随伟大的师尊走向神。感谢师尊，感谢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真正的融于大法中，成为一个法弟子。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2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好。我从小时候面对亲人死亡时对人生的疑惑，到不断地寻找人生真谛，走到中年，终于喜得大法。在师尊看护下，磕磕绊绊走了近20年的修炼路。今天跟师尊汇报近年来的修炼体会。一，从看不起人的事件中找到自己根本的执着，退出人中的那层壳。一次与同修交流项目中的事，临走前同修竟对我说，你看起来高高在上，好像看不起人。当时脑子嗡一阵，心中委屈难受，但还是说，好，我回去想想。还没找到问题症结，竟然没隔几天，另一名同修又跟我讲了相同的话。我知道这是让我提高心性的，得好好的向内找找。但找了许久，似乎只停留在表层，执着似乎隐藏得很深。后来有几位同修与我交流，我从一个执着找起，找到了一串接着一串的执着。从小就一直在符合长辈及师长的期待下长大，小时候是追求成绩的好学生，长大是追求工作表现的好员工。在人中的追求是努力，是勤奋，并没有错，但这种形塑出来的观念，在我50余年的人生过程中，观念变得更加的顽固，也更加隐晦，因为这就是我，这就是我要的人生。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这是我看清楚我50年来追求的成绩都是为了出人头地，而更微观下是欠缺安全感，是为了害怕自己没权没势而受到伤害，所以用尽办法努力争取使自己过上好日子。当我透过与同修交流后，看到我有在追逐人中幸福时，不知不觉地养成了喜欢和人攀比的争斗心，喜欢高高在上受人尊崇的心，只关注自己的目的，而不去觉察他人的需求。当达到目标时，又有欢喜心及显示心，看到别人无法达成时，又产生嫌恶的心，喜欢享受成果及好逸恶劳的安逸心等等。当执着一个接着一个被挖出来，那个假我现出原形，而我也慢慢地退出人中的那层壳。二，守住那份纯真，使念头不被世间假象带动。修炼近20年，但三件事并没有做好，总在练功走神、学法犯困、发正念倒长时，再努力将自己的主意识拉回来，但时不时又跑掉，想着今天早餐吃什么，明天交流说什么，今天报纸如何如何等等。这种修炼状态下停滞多年，也知道不能随着观念浮动，那是假我，但真正的我又在哪儿呢？有一位年长的同修，他的话总是很和善，每次与他对话时，总感觉有股巨大的能量打到我的内心深处。多年前他曾与我交流，不要老向外看，你要向内看，向内找，一直看下去，你会看到有一个地方很静很静。他似乎在提醒我什么。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每当不同层次的最微观物质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没有物质了，而没有物质之后呢，物质颗粒就不存在了。再看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发现一个看不到物质粒子存在的那个静静的，通常我一般把它叫做死水，也叫本源，没有生命的水。我心中一震，想想，我若一直向内找，向微观中去， 是否就能走向物质的本源呢？但我只是向外看，我所看到的表象不都是无吗？不都是空吗？同修的提醒竟让我如梦初醒，向外看到的都是假象，只有向内照才是根本啊。我开始在学法及练功时，努力地使其念头不被世间假象带动。这时，我的思绪不再四处飘散，慢慢地静了下来，学法状态也变得更加的入心。接着，我又将这种状态扩大到平时，也就是让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守住那份纯真。当时间一长，我发现我开始改变，我的负面思维减少了，看到的人事物都是好的，是正的，当然也减少了很多矛盾与磨难。三，从修炼中找执着到全盘否定就是力安排。我与先生结婚后，先生开始经营一家计算机公司，但每年总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发生，或与朋友投资无法回本，或政府要求补税，或为同事还钱，导致公司不断亏损，也因此需要用家中的积蓄回填。常年来，我总是看不上先生，且不断给他负面思维，在公司亏损时又不断的抱怨，却又在情的带动下拿钱资助，每年总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磨难中度过。每年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的投入，十余年下来，家中积蓄投入公司的经营已达到上千万元之多。这不只是财务上的损失，也搞得夫妻失和，差一点走上离婚一途。就这样走了近20年，虽知道我因公司常年亏损而产生金钱的执着，这不就是力的考验吗？还有，对先生的怨恨及不信任等负面思维，其实根底不就是情的考验吗？另外，我不敢跟娘家人说，也不敢跟我的好朋友吐露，这种爱面子不就是名的考验吗？在这场名利情的考验中，虽努力地小心应对着，但情绪来时却又无法过关，就这样载浮载沉着。一天，我痛定思痛，告诉自己，我一定一定要去掉它，不能让旧势力来控制我。隔天，我感觉身体像卸下一层壳，有着与以往不同的轻盈。这时才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这时我才体悟到，那执着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当师父因我的坚定帮我拿掉后，身体有着前所未有的轻松。在我的心性不断提高，原来的磨难似乎停止了。但在今年的这波疫情中，公司的订单又全都不见，损失金额又是上百万元。这时我又试着在法中找答案，但未有结果。一天在学法点交流我的关于难时，一位同修反馈说，你不觉得旧势力在用经济迫害你吗？紧接着另一位同修也持相同看法。我疑惑地看着他们，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这个法理，直到我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我才惊觉，这20年来我一直在磨难中找执着，与执着纠葛了近20年，但我还是上了旧势力的当，因为我承认了它。当我意识到旧势力不能用经济迫害我时，命运的转轮又开始朝着不同方向转动着。公司订单不仅回来了，还比疫情前更好，而且顺利处理一笔资产，让资金宽裕了许多。更神奇的是，公司搬家后竟有了一个可以容纳50余人的场地。我知道这个场地是源自于我的愿望，而且可以为正实法所用。 这时我期许自己更加纯净，继续完成下一阶段的誓约及任务。四，我的愿促成了这条路。两年前在全台推广神韵交流会上，一位同修与大家交流他如何以音乐会形式和音乐及艺术人士结缘的经过，当时好触动，心想或许从小学习音乐的我也可以来试一试，之后却因无足够的资金与地点而作罢。但这件事却像种子般的埋在我的心中。两年后，在我闯过20年的名利情的磨难后，资金与场地都到位了，但此时的我却开始退缩。我想，我的个性沉静不够开朗，我合适吗？我不喜欢与不熟的人打交道，我有办法经营主流人士吗？一堆负面的念头笼罩着我。其实也知道喜欢不喜欢做，这不就是情吗？我将常人的职业贵贱及身份地位看得太重，不就是分别心吗？虽然知道其根底就是怕心，但我还是迟迟不敢行动。此时先生却不断催促着说，这不是你与师父的誓约吗？你还不快行动？你这个大法弟子若再不办，那由我这个常人来办音乐会好了。另外，同修也不断地用自身的例子鼓励我说，我当初也是什么也没有，就一颗救人的心，师父就会引了好多音乐人及艺术人士前来，所以只要你想办，师父一定会帮你安排。在先生与同修的鼓励下，我突破怕心，并想到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那都是你的愿促成了这条路，没有偶然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愿望促成的，也明了这一切是我的下一阶段的使命，与更多的主流人士结缘。在20年修炼过程中，我走过的哪步路，做哪个项目，与哪些同修接触，遇到哪个关，甚至在过不去关时，有哪些同修唤醒，让我在法中归正等等，这一切绝对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更是师父慈悲的看护。通过一系列的修炼过程，原来我总是用人的一面想要如何如何，而现在我会先纯净自己，让本性一面起主导作用，让自己融于大法中，成为一个法弟子，并达到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的，都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你就像大法中的一个粒子一样，无论干什么自己就应该那样做。以上我个人的修炼体会与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希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